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根本执着的严肃性》，译文，关于手部受伤的反思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4日。我的修炼已经挣扎有一段时间，感到卡在这里跟不上当前的正法进程。最近的一次意外让我不得不面对没有去掉根本执着的严肃性。在此我想分享我的一些感想。去年春天，准确地说是911那天，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一条路不平坦，我走的时候被绊倒了。当时我很快站起来，然后示意零星的几个驻足的行人自己没事，就匆匆离开了。摔倒时的全部受力都在我的右手上，我看了一下我的手，发现我的手指都已经歪歪扭扭地朝着不同的方向。那时候我感觉手指已经脱臼，我把它们都推回原位，但它们又都弹回来。于是我把手指都展平压在胸口上，继续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并一遍一遍地重复着，我没事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有师父在，我没事。这里说明一下，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碰撞和跌倒，所以并没有担心。尽管如此，回到家的时候，我还是给手敷上冰块，叫上我先生一起发正念。之后我去打坐，那天腿疼得不正常。之后我想，可能是师父将一部分业力从手部转移到了腿部。我尝试着学法发正念，然后去睡觉，但我根本睡不着。晚上的时候，我的手开始肿起来，手指肿得像个大气球，我的戒指深深地嵌在其中。我心想，明早可能需要找大楼里的修理部帮忙把戒指锯掉，不清楚他们是否有相应的工具。到凌晨一点的时候，我的手已经呈蓝紫色，也许是淤青，也许是戒指阻碍了血液的循环，所以我决定去附近的急诊把戒指拿掉。医生花了好大力气剪了三次才将戒指取下来，然后带我去拍了 X 光片。片子回来之后，他严肃地看着我说，你现在肯定感觉特别疼，因为你有三只手指都骨折了，现在需要赶紧去找医生做手术。手术？我惊呼。我十分震惊，因为我没觉得哪里有骨折。除了看牙医，20年来我也从没看过医生，但现在我突然就被打上了石膏，成为了一个病人。反思我这次跌倒，我想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。一、虚荣心。我喜欢穿厚重、跟高的鞋子，让自己显得高一些。我问自己为什么，要干嘛，身高多少对救度众生有关系吗？无论是什么样的借口，最后都是虚荣心和自我在作怪。二、我的摔倒是因为走路总是拖拉着脚，在修炼上也是如此的拖拉拖延，突破缓慢，没有前进的紧迫感。三、我缺少专注，如果我保持专注，就不会无缘无故的跌倒，我需要更多的专注。我总是在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候思绪纷飞，这是一个长久以来没有突破的问题，常常使我对我的修炼难过和沮丧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4 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一个关于发正念的问题时说，你自己思想里不好的东西都包括了，太多了，有多少不好的生命钻到人身体范围内的空间里， 很多不好的东西都会钻进去。人体它是开放的，用大倍显微镜放大之后，你会看到粒子和粒子之间那个空隙，像沙子一样是有间隙的。再放大，像宇宙星球和星球之间的那个距离，微观更微观的物体都能穿越的，那一层生命随便穿越的。其实呢，道家讲人体是个小宇宙，你对你人体发正念，清理这些不好的东西，那是个小事吗？那时候我读这段法有了新的体会，我突然意识到坏的物质进入人体是多么容易。当我消极时，尤其是对自己的修炼感到消极时，不也是在给自己添加或招致更多消极的或类似的物质吗？如果是发正念的时候这样，那情况就更糟糕，因为这不但没有清理自己的空间场，还在污染他人。一天之后，我飞回了加拿大。在加拿大我有医保，我在急诊室里度过了7个小时，出来时打上了新的石膏。我几次提到石膏，是因为它们成了我被包裹住、被困住的活生生的体现。每次他们换石膏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在接受一个我并不想要的东西，但又不知该如何拒绝。我安慰自己，骨折了也正常。做手术可能算是我修炼历程中最痛苦的一段经历了。比起一位充满善意爱心的治疗师帮我康复，做手术就像是把我的身体丢到了修理厂的流水线上。在手术中，我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。护士给我开了一些抗生素和强效止痛药，其中也包括阿片类药物。手术后，我妈妈来接我回家。我没有给我妈看那些处方药，但随着夜晚的降临，麻药散去，我开始逐渐感受到疼痛，剧烈的疼痛。我尝试发正念，我试图想着师父在看着我，但是到了凌晨3点，我已经被疼痛吞噬。我从柜子里拿上一些止痛药吃了下去，然后昏睡过去。开处方药的时候，我被告知不是有需要再吃，而是2周内要每隔几小时就服用一些，或是服用阿片类药物，再觉得需要更强劲的药效来止痛时。我看着骨折的手，不禁思考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是有师父管吗？旧势力的安排就像我的手指一样弯曲，只有师父安排的路才是一条笔直的路。我不要再吃止痛药了。2周后，我回去复查，医生拆掉我的石膏，眼前是一副可怕的景象。我的手看起来不像人的手，它像是一根肿胀的、生了病的、呈黄绿色的棍子，关节处缠着纱布，带着红色的血渍和碘酒。我的中指和腐烂的肉纠缠在一起，6根用来固定的钢钉从我的关节处伸出来，半英寸左右。我只看了几秒钟，便难以再看下去。之后的复查，我不再看我像怪物一样的手，不论是拍 X 光，还是在等待的时候。直到最后，我的手术师注意到我的行为，他抓起我的手，放在我的面前说，你必须要看着你的手，你不能不和他交流，你必须把它视为是你自己的一部分，它才能恢复。确实是这样。我的手就是我拒绝面对的最可怕的执着，它就在那里，但是太丑了，丑到我没办法直观。但我不面对，怎么能康复呢？我把这段医生说给我的故事讲给了很多人。之后，我的家人和同修都来问我，你有和你的手沟通吗？我知道，那是一个暗示，让我从一个修炼者的角度来看待磨难，从另外空间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我还是没有完全悟到，我需要和我的手沟通什么呢？我一直被这个医学问题考验着，但依然不知道该如何思考。大家想让我尝试补品、康复治疗、针灸以及一些中华传统药物，而且多数都是我信任的老学员。我有尝试一点点，但我意识到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。如果我接受了，我不就是信这些而不信师父了吗？ 不就是接受自己待在人的位置上吗？我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我想到《转法轮》第六讲中关于算命的一段法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我的修炼并不是很在状态，我并不能做到像我在明慧网文章中读到的同修那样，他们的四肢在酷刑折磨中断了，还能凭着对师父不动摇的信和强大的意志力恢复。我也想了解那些受伤的神韵演员又是如何理解和权衡这一切的。然后我悟道，即使我离那个标准还远，我也要朝着那个方向去走，而不能往反方向走。还是那句话，要么我就是修上去，要么我就是掉下来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以上就是我对这些困境的一些思考。这场磨难是为了让我能在修炼中前进，向内找，找到我的执着，而不是将焦点放在人体本身。如果人这层的衣服撕裂了，缝上是可以的，只要我能意识到为什么它开线了，以及我该如何提高。新经文《关键时刻看人心》发表时有一段震惊到我。大家不觉得这是幕后再把那些不修的、假修的、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？师父在说我吗？我有用心修炼提高自己吗？我是不是在假修？我想现在是时候面对和去掉自己的根本执着了。关于怕心和自私的根本执着，一直以来我很清楚，我最深的执着是怕心，它让人提不起精神，沮丧，并体现在方方面面。我曾尝试着放下，但在融化这块坚冰的时候并不是很成功。最近我悟到了其中一个原因，因为这种恐惧和怕还不是最底层的，还有比怕心更深的执着，就是自私。当我害怕时，是因为我关注的完全都是自己，想自己是如何感受的，别人如何看自己，我的名誉会如何受损，而不是去考虑别人如何救度众生。在《关键时刻看人心》中，师父说，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，都要以修炼人为标准，以法为重，用法衡量一切。在幕后正法救人这重大历史时刻，出现的一切问题要更加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，以法为大，以维护好大法项目，使其发挥好救人的作用为唯一要想的、要做的。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思念，都是在起邪恶所要起的作用。在项目内部搞烂的是谁，众神都在看，旧势力也在看，红魔也在看。在这一关键时刻，我在做事时经常允许自己的私心思念钻进我的思想，我必须停止这一切。另一种怕心的表现是，我有很强烈的社交恐惧，尤其是在那些大好机会讲真相和建立关系的场合，我可能会去找借口不想去，或是人到了却愣在那里。我时常感到我周围有一个看不见的障碍环绕着我，阻挡着我和常人接触。我也曾经历过怕心发作，然后我就惊慌而逃，躲起来。我知道这很不理智，作为一个旁观来看，这种做法很不合适。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也觉得不是什么大事，觉得容易克服。但当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却有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。这种怕心和私心藏得很深，通常与人交谈几个回合之后，我就内心充满强烈的悔意。我会去复盘我觉得出错的地方，虽然这可能只是占到整场谈话比例的 5%， 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而是把那些出错的部分当作我所能看见、所能记住的全部，而且是唯一重要的事。我意识到我完全忘记了要救度众生，把焦点完全放在了自己身上。我也很怕被拒绝，害怕被认为无知，害怕失败，害怕在和别人的比较中处在下风， 害怕被视为没有很好的给项目做出有意义的贡献，害怕暴露自己在假修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写交流写得十分困难的原因。当然，我知道这些思考都是非理性的，同时缺乏正念。尤其是当我在怀疑自己是否够资格成为一名修炼人的时候，坚不坚定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如果我有一颗坚定的心，我自然就能做好。我不应该纠结于与人互动的结果，而是应该召唤出我那颗坚定的心。我应该在那些时刻提醒我自己，为他人着想，而不是为自己。人的感觉是一种幻觉，要保持一颗坚定的心。我最近读到一段法，感受到醍醐灌顶，让我明白我作为一个人类的情感与正法相比是多么渺小而愚蠢。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，师父说，这是第一次人的机会，也是创世的目的，特别是芸芸众生无量无际，你能成为这大法的一名弟子，为什么走不好？按照大法的要求，完成自己史前的誓约。至于我现在在媒体的角色，我有点处在一个十字路口。这部分我在交流中完全没有提及，但涉及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，同样是源自怕心和私心。害怕表现不好，害怕失败，害怕批评，害怕辛苦的工作，害怕暴露人前，害怕被评头论足。我有太多的私心，太关注自己的想法和我需要从管理层那里得到什么，而没有首先考虑他们和他们所承担的各种各样的不可回避的责任，以保证媒体能继续稳健前行。我真正应该关注的是，我如何可以更好的配合，有哪些地方我可以做更多，帮助媒体做得更成功，并救度那些在等待我们的、指望着我们的众生。而且这不只是媒体的事，这场考验现在是如此的严峻，威胁着整个大法修炼团体。我明白结果一定是好的，但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认真对待。在这一重大时刻，我承诺我要更努力、更严肃地做好三件事，并真心地去掉自己的执着心。请大家帮助我指正我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以走好修炼之路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修去自我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6日。一年冬天铲雪，我们五人是小区里的清洁工，组长拿铁簸箕，我们四人拿铁锹。干完活后，组长和其中一人去买东西，我们三人去上楼休息。上去的时候，我们把铁锹拿到房里，怕丢失。一个人说，铁簸箕没人拿，别拿了。于是我们三人在楼上闲着聊天，我放松了自己，也和那两人说起了闲话，而且还是背后议论组长。没一会儿，组长回来，一进门劈头盖脸数落我们，埋怨我们为什么不给他拿工具，说哪里得罪你们了，这样对我。最后连孩子也说上了，他情绪很激动，没完没了。那两人也把责任推给我，我勉强地说了一句，我今天没做好。我内心还是想解释一下，觉得他简直不可理喻。组长的声音越来越高，什么解释也不听。我想反正是我们错了，就下楼了。我内心是不想听他吵吵，组长还是不依不饶。我突然平静下来，开始背法，向内找。组长立即不说话了，我就想到底是什么心 使我被带动得这么厉害，绝没有偶然的事。这时感觉小腹在疼，背上一股东西串着疼，我竭力压制，感觉心里那股怨气在串，我不想看他，瞧不起他，还有被他羞辱的心在作怪。因为平时很少有人说我不好的话，我觉得修得还可以，可今天的心理表现不是和他一样了吗？我突然想，要是换位思考，如果我从外边回来，看见自己的工具被扔那儿，我也会心里不舒服。这不是怨恨、妒忌和强烈的自我吗？原来他这么激烈的表现，就是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呢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，你都找自己，你会发现问题。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，没有你应该去的心，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如果你没有这颗心，就不会引起矛盾，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。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，出现在你这儿，出现你们之间，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，就有你要去的东西。不管怨不怨你，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，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，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。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，这是不怨我呀。我明白，是师父看到弟子有这么强烈的自我，才安排了组长的表现。我不但不能怨他，还得谢谢他呢。我还得修去背后议论人的坏毛病，去掉怨恨、妒忌等不好的执着心。我自己的心性提高了，我发现周围的环境变得和谐了，我们几人之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组长还说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呢。我所在小区大部分人做了三退，弟子也唯有精进再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第二部分，婆媳关系中修自我。我婆婆今年88岁，生活不能自理已经三年了。在照顾婆婆的过程中，牵扯着我很重的人心。我每天出来不由自主地看着她的住处，看到她尿湿了，拉裤子了，我心里着急不舒服，赶快给她清理换干净的，生怕她有一点不舒服。遇到她感冒不想吃饭，我一遍一遍地哄着她吃饭，怕她饿着，怕她走了。那年婆婆阳了，我赶紧输液治疗，大姑姐都很平静，我却眼泪止不住地流。丈夫和婆婆不知是什么缘分，一见面就吵。我代替了她去照顾婆婆，可是我做的越多，还越遭到丈夫责骂。我只是一味的承受，没有向内找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结果我越对婆婆好，越想让她舒服，她越不舒服，成天大喊大叫，还说不想活了，快死吧。我还最怕听她说死这个字，晚上担心她睡不好，我第二天去看她，她好好的。很多年都是这样，我很苦恼，却改变不了现状。后来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才发现自己很强烈的自我。我抱着后天形成的假我在做事，因为这个自我想做好人，想求名，别人夸我是好人好媳妇，我很受用，还是泡在情中做事。我没有站在法上，怀着慈悲众生的心去对待婆婆，所以用人心去做有为的事，结果是反的。我认识到自己白天当清洁工，又要照顾婆婆，而丈夫闲着也不去尽他作为儿子的责任，这不对呀。我劝他应该孝顺父母，他该尽的孝 我代替不了。我放下了人情和强烈的自我，让丈夫去给婆婆送饭了。婆婆也抓着她儿子的手使劲亲，说儿子是好人，以前可从没有这样的事。现在大家心里都舒服了，婆婆也不说胡话了，我也能平静地对待她了。我问她还记得大法好吗？她点头说记得。大法规正着我们的一思一念和一言一行，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后悔自责不是向内找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4日。我从小就有很深的后悔和自责的心态思维，这种负面思维在我每次过关时都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干扰，有时甚至夹杂在修炼过关的向内找中，混淆不清。目前我能意识到的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自己遇到观难，首先跳出来的是人的观念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？如果早点注意这些执着心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紧接着，后悔和自责的负面情绪就会喷涌而出，压得我胸口难受。因为这些负面情绪都是活的灵体，这是在向内找吗？不是。我整个自责的基点是不想承受这个观难的痛苦，不想再发生这样的结果，而不是真正关注在这过程中，找到了哪些执着心，归正了多少。人的观念就是未思的，积累的是避免痛苦的经验。我现在逐渐意识并改变这种负面思维方式，自己遇到观难，首先从内心接受它，首先想，按照修炼人标准，我应该怎么去对待这件事，怎么做更符合法，更有利于救人。这件事情的发生，是我哪里需要归正，修我哪颗心呢？名、利、情，还是妒忌、显示、欢喜心呢？等等。在过关中，本着善心，该忍就忍，该施就施，对于找到的执着心，在行为上去约束自己，去修自己，而不再纠结如何避免矛盾。我知道，人生的路都是有安排的，观难的出现绝非偶然，更非人力可左右。修炼人心性不到位，考验和观难必然发生，谈不上后悔与自责。只有在修炼中不断的实修提高，走好以后的路。因为心性还要继续提高，随之还会有新的观难。第二种情况，看到家人遭受磨难时，有一种负面思维总在思想中浮现。是不是我没修好，家人才这样？看到家人承受痛苦，又会陷入自责中，被负面物质干扰。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思维的基点是希望家人好，希望家人不承受痛苦，还是未思的。难道自己是为家人得好而修炼吗？这会给修炼带来强大的思想负担。现在我悟到，家人遇到磨难时，不要为解决问题去向内找，那是常人观念。业力轮报中一切都是必然，家人也要消业，也有既定的人生之路，生老病死早有安排。在家庭磨难中，只有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去面对矛盾，对待家人，同时尽力排除干扰，做好三件事。从家人身上， 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的问题，去修自己，而非改变别人。对于事情的结果，不要看重，要顺其自然。我虽然法理上明白了，但自己修起来却经常摔跟头。一天，一位常人朋友与我聊天，谈到他遇到的生活烦恼。他笑着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说，改变自己的是神，改变别人的是神经病。说完哈哈大笑。我知道，是慈悲的师尊在时刻提醒我，无条件修自己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按照神安排的定数在走。修炼人救人是救这个生命的本质，而非让他在人中享福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实修中消除间隔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7月4日。 A 同修和我交往多年，在我以前过家庭关的时候，他经常到我家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帮我度过了巨关巨难，我很感激他的帮助。因为 A 一人在家，我有时间就到他家去学法，有时上午把孙女送幼儿园后，我直接去他那里，直到下午去接孙女放学时才离开。为了不给同修增添麻烦，我就带些方便面去当午饭，跟他一人一份，他偶尔也给我点东西，我也没在意就接受了。时间长了，就在你来我往的物质交换中，逐渐产生了同修情而不自知。 A 这两年被旧势力迫害的记忆力减退，为了帮他过关，所以一直坚持去他家学法。去年八月份的一天，我去他家，他拿出一扎零钱，说是给大法付出。我说现在不缺资金，没收学员的钱，我推脱不收。他说又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大法的，硬要塞给我，我只能收下。当着他的面数了数，刚好2000元。当天下午我就把钱带回家，想着第二天交给协调同修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 A 第二天凌晨4点多就跑到我家楼下站着，又不敢喊，一直站到早上6点。后来一楼邻居告诉我，从他家摄像头发现了 A， 不理解他为什么站了那么长时间，还差点报警。 A 一到我家就说要他的2000元钱，我马上就给他了。他走时我还叮嘱他把钱收好，记住回家的路，他说记住了就走了。后来我还担心他走错了怎么办，丢了钱怎么说得清，因为 A 之前有过迷路1天多没回家的经历。前段时间 B 同修找到我说， A 在外面说你拿他冰箱的东西吃，还向他要钱。有的同修还相信此事，大家都在议论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听了这些话后觉得做好人太难了，帮助他还要受如此的冤枉，觉得好委屈。但想到遇事要修自己，就不断地排除负面思维。第二天无意之中遇到协调的同修，我委屈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，诉说着自己的冤枉和委屈，再也不想管别人的事了，帮别人太难了。协调同修看到我当时的情形，严肃地对我说，修炼人遇到事情应该修自己，你觉得委屈和伤心，这都是人心。听了同修的交流，我清醒了许多，知道是自己要提高了。后来甲同修在大组学法后又单独找到我说， A 找到他那去了，有理有据说了很多我的不足。这一次 我心态平和，没有动心，简单把事情经过说了一下。事后心里一直想着怎样化解这个矛盾，消除与 A 的间隔。回家后，我冷静下来，开始找自己。我这不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吗？旧势力就想在我们同修之间制造间隔，我不会上当的。于是我就深挖自己，有爱面子的心，怕被别人说的心，求名的心，利益之心，还有同修之间你来我往中产生的人情人念，还有保护自己的私心。因上次他一大早去我家，惊动了左邻右舍，怕他的不理性影响我的环境，自那以后很长时间没去他家。同修状态不好，希望得到帮助，我却没去，引起同修对我有怨言，才那样说的。我一找吓一跳，这么多的人心都是修炼人路上的一堵墙，他挡着我前进的路，我一定要冲破他。用法对照，我应该放下人心，一心为同修着想。想到同修这么好的人，有担当，能吃苦，在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下还能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坚持着修炼，已经是很不容易，是旧势力在迫害他，是他记忆力不好。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与同修形成整体。于是心里就想同修的优点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慈悲心出来了，智慧也有了，心想我要去帮助 A， 打开他的心结，化解我们之间的矛盾。第二天我带上2000元钱，约上甲同修一起去看他。刚进他家门，他就恶狠狠地说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看见你就心痛，你把我家的东西拿去吃了，还找我要钱，你快走，我不想看见你。我没动心，没生气，连忙向他道歉说，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的，伤到你了，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，我以后做好，这2000元钱作为弥补我的不足。我一心站在为他好的基点上，耐心地和他切磋。贾同修也和他交流得很到位，指出他的言行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地方，他听进去了，他没有要我的钱。临走时，我心生慈悲，伸出双手拉着 A 的手说，我真心希望你在以后能够学好法，多学法，在修炼中不断精进，我们共同提高，一起跟师父回家。我的真诚感动了他，我们三个人都流泪了，大家都感到善的力量融化了 A 抵触的心，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间隔。一时间他转变了观念，对我和贾同修说，你们是真心为我好，我感受到了。我们都会心地笑了。一场看似尖锐的矛盾，难以化解的间隔，终于在同修们向内找的实修中烟消云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向内找修自己，走出家庭难关。作者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3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修炼大法前我脾气很倔，被父母称为犟牛，只要我认定的事，不管对错，八头牛也拉不回来，遇到不顺心的事我就发脾气。后来我开店做生意，把利益看得很重，又学会了撒谎，左右逢源，成了常人中的老滑头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才发现自己从前是多么的自私和肮脏。我开始对照师父的法处处修心，在经商方面，我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去做。师父说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我把利益看淡了，不再撒谎，买东西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油嘴滑舌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话一概不说。修炼后我变得稳重了，但犟脾气方面一直修得不太好，我就加强学法，用法来照一照这个犟脾气的真面目。争斗心、怨恨心、爱面子、不善、不忍、自私、强烈的自我、党文化严重，我下决心修去这个犟脾气，但事到临头总是犯老毛病，心里一直很愧疚，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后来我结婚了，妻子是个急性子，而我是个慢性子，我做事他若看不惯就发火，嗓门比我还大，有时候他的犟脾气起来了比我还犟。我心里明白没有偶然的事情，这一定是来去我的犟脾气的，妻子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呀，我要赶快把这些执着心去掉，守住心性，过好每一关。可说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多次还是没做好。我们夫妇大概分了工，我主要负责做生意，店里进货、卖货、送货由我负责，妻子主要负责做家务、看管孩子等，生意忙时她也要帮忙。我每天挤时间做三件事，有时显得时间不够用，只能在夜里加班。一天因为一点小事，妻子突然对我大发雷霆，数落一大串，然后大声说，你今天必须做一个选择，你是要大法还是要这个家。我心里想，一点小事你不依不饶，闹这么长时间，咋这不讲理，要是以前我早顶起来了。算了，我是修大法的，要高姿态，不和你一般见识。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，我两样都要，我会平衡好这两方面，也会做好的。没想到他火气更大了，像失去理智一样，把大法书和明慧周刊一把一把地扔，扔得房间到处都是，嘴里不停地吼叫，我看你都要，我看你都要。我心里的气恨一下窜上来了，正要发作，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是练功人，得忍，我就在心里不停地背法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和微忍中说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。妻子见我没还手，并不罢休，拿着几本大法书往门外走，把书扔到马路上。我冲过去，双手抱着他往屋里推，因用力太大，把他推倒在地上。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有做到真正的人和修炼人的善，我赶紧上前扶起他，说，老婆，对不起，我失手了。他朝我又打又骂，看着满屋子扔在地上的大法书，我哭了，觉得自己没修好，没保护好大法书。我边捡边哭着对妻子说，我学大法做好人有错吗？只是我现在还没修好，我错了，你可以直接指出来，你对我发脾气也可以，但不能损坏大法书。老婆，这样的事千万不能再干了，善待大法得福报。事情平息后，晚上我打坐时向内找自己，发现自己很自私，光顾着自己学法练功， 没有考虑到妻子的辛苦，这是不善。在矛盾冲突中动气，这是没做到忍。平时妻子对我发脾气时，我表面上言听计从，但内心往往愤愤不平，没做到真。我这是没有真修实修啊。我下决心今后按师父的法去做，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。我说到做到，经常挤时间帮妻子做一些家务，有空就送孩子上学。早晨练动功的同时，煮稀饭烧开水让他多睡会儿。妻子瞌睡大，每天午饭后都让他去睡午觉，我则边学法边看店。我处处为他着想，不怕苦不怕累，有时他发火了我也不吱声。事后妻子经常对我说，我刚才那样数落你，你咋像个木头一样呢？我说，你说的我一句话都没听进去，我在背师父的法呢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他听着笑了。我心里背师父的法，以法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当我用一颗慈悲心对待妻子，对待世间一切时，妻子也变了。以前我晚上出去发资料，她都反对，有时夜里回来她长时间不开门。现在我去发资料，临走前她总叮嘱我，今晚发不了明天发，早去早回，回家叫门她马上给开。有时我在店里给顾客讲真相劝三退，她还帮衬着说，以前她可是特别反感的。修炼是真的美妙。以前过家庭观难时，觉得妻子是我修炼路上的绊脚石，现在我的思想观念转变了，觉得妻子是我修炼路上的垫脚石。我心性的提高都有妻子的艰辛付出，她是我修炼路上的恩人呢。我真的要谢谢妻子，也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。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生活小事认知并修去党文化》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林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9日。我一直觉得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很少，大学没毕业就去到国外工作学习，一待好几年，直到有段时间和家人频繁发生心性上的摩擦，总也过不去，很苦恼，就找同修交流了一下。听我叙述完事情的原委，同修说，你这是典型的党文化，妒忌、争斗、怨恨都有。同修建议我听听解体党文化的录音，以及明慧广播上的清除党文化的专题文章。回到家后，我就下载来开始听。听完第一遍解体党文化，我感觉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对婆婆的怨恨心没那么严重了。婆婆白天帮我带小孩，很多时候都是在如何照顾好孩子上产生争执。在我看来，婆婆很固执，谁的话也不听，自己的方式不对还不听别人的意见，我很生气，日积月累就对婆婆产生了怨恨心，而且还很严重。那时时常感觉胸口堵着一块东西，每天都很压抑。听完解体党文化，我找到了这颗怨恨心，同时还有党文化的一言堂独断专横，我说的对就应该听我的，非常自我，而且还想要在道理上压倒对方，这是党文化中斗的东西。找到身上这些不好的物质，我就从心里否定它，这些东西都不是我，我不要。长时间形成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去得干净，还会时不时地往出反。这时我就会正念很强地分开这些东西不是我， 让它死，让它灭。慢慢的，这些东西越来越弱。有一段时间听婆婆说话，我不动心了。之前我说的每一句话，婆婆都会反驳。现在我说话，婆婆不反驳了，要么认可我，要么不吱声。我知道，这是因为我提高上来了。可见，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。有时候在家里跟丈夫也有矛盾，静下心来理一理自己的行为，还是党文化在作祟，总是很强势地告诉别人如何如何。丈夫整天沉迷于手机，几乎每个周末都会玩手机玩到半夜，早上有事就叫不醒。往往开始叫几遍还比较耐心，等到第四遍、第五遍的时候，语调、用语甚至表情都有了变化，表情上恶狠狠地就开始数落丈夫，说出的话都是埋怨和指责。这样的事在那段时间几乎每周都会上演。我没有及时向内找，还很生气。我说的对，为什么总是不听，总是不改？我一直在向外看，看到的都是丈夫的不足。听完解体党文化的录音，我知道这是党文化中一贯正确的思维表现，强为强制别人去认可自己。因为我没有站在为他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说出的话语气不善，即使有道理丈夫也不听，所以就产生了恶性循环。我不停地数落他，仍然赖床不起，搞得家庭环境很不和谐。认识到这些不足后，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，语调上降下来了，语气也由命令改为商量，已经在改正了，有时候还会带出来，尽量抑制自己的魔性。一切真的都是为我们提高而来，我转变了观念，丈夫也变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我说的是丈夫都会配合，家庭环境变得和谐了。现在再看，丈夫身上其实有很多优秀的品质。党文化在语言上的表现是不善的，命令、批评、指责、反问、说话大声等，都是党文化的语言特征。意识到这些后，我就开始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，特别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，我会特别注意。跟孩子说话的时候，我会自觉地放轻语调，柔声细语，而且鼓励、表扬经常挂在嘴边。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会给孩子指出来，但是却换成另外一种善意的方式，间接地给孩子指出来。比如，孩子有时会用命令的语气让我帮忙做事情，这时我不会直接指责孩子的不当行为，而是鼓励孩子说，妈妈最喜欢有礼貌的宝贝，你可以这样说，妈妈，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孩子听后立即模仿我的说话方式，这时候我会马上表扬孩子，因为我在有意识地改正这些不好的语言习惯，现在我说话的语气、语调都有了变化。以前我说话很大声，现在不自觉地声音变小了。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人，接触到的都是党文化中变异的思想与观念，被这些变异思想操控着，言谈举止都怪怪的，久而久之都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，有时候还很难察觉。其实西方人的一些行为习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，在语言上他们不吝惜表扬，我们听到的大多都是正面表扬的声音，这不是光说好话，而是一种修养。比如当他们不喜欢你做的饭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说这个不好吃，我不喜欢，他们通常会说我更喜欢你做的什么什么，哦，那个太好吃了。我们大陆人在邪党文化的熏染下，往往在这些方面注意不到。有些大法弟子还觉得我是实话实说，这是求真，忽略了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这也不是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党文化的东西是必须要修掉的，这些变异的东西是不能带进天国的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